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面对人生许多的灾难以及不稳定的事情，但是我们看到你的话却永远长存，立定在天，这样我们的心就得着安慰。我们但愿你保守我们今天的信息敬拜，让我们所听的所讲的都在你面前一蒙得恩。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如果大家记得，在2月6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哀痛的事情，那就是土耳其的这个南部还有叙利亚的西北部发生了7.8级的地震。今天死伤的人数大概是20,000多人。我们看到说这样的一种地震造成很大的破坏，当时的我们当时的这个所谓的电力也破坏，以致很多人要住在车里面，因为要保暖，要得到他们的生命的救赎。我们相信土耳其还有这个叙利亚，现在他们面对一个寒冷的冬天，他们急需要冬天所需要的保暖的物品。这样的需要是巨大的。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们看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但能够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我想这种突如其来的这种灾害，就好像传道书所说的，人生是变幻莫测的，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预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传道书揭开了人生的面纱，让我们看到人生很多时候几乎是虚空的，很多的事情好像是转眼它就成空了。大家有想过乌克兰的人民他们根本都没有想过他们这个美好的家园现在竟然成为一个战场，成为一堆的废墟。我想他们做梦都没有想过，或者我们用更浅白的字，死都想不到的事情。大家可以看我有这首诗，就亨利的诗，这样告诉我们，一阵缭绕的这个青烟，它是曲扭着，枕颤着，飞风而飞絮，直旋，化作薄中虚影，消失于无尽太虚，茅塞华夏归于一处，斗室包厢归于一处，智慧人愚昧人同在一处，烧成灰烬。我们只为一件事而生，虚空的虚空。我想虚空是我们人类最怕遇到的事情，但是这个是我们人类所不能够逃离的一件事情。那么圣经当中也常常提起这样的一个事，特别是在传道书。那么传道书揭开了我们人生的面纱，让我们看清楚人生的真相。我想这就是福音。是我今天所要跟大家讲，这个传道书中的福音是它揭开了人类的面纱，让我们清楚地了解人类到底是为而何生，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当以什么为我们的中心。其实如果大家看传道书，它是一本不太容易了解的书，因为作者对生与死的这个人生的大问题做了很多的解释和阐释。那么我们看到说他讲了，但是看起来前后是不连贯的。比如他说那个还没有出生的孩子落死了倒好，但是他说又说，哎呀，如果你能够活得像一只狗，不要像一只死去的狮子，他又讲活好，但是又只讲好这个死好。他有时候他又讲说有智慧的人好，但是他说智慧的人跟愚昧的人一样死，都没有什么分别。那我们看到说到底是哪一样好， 我们不知道。而传道书有很多不连贯的东西，加上它的用词隐晦，所以不太能够明白。但是它的主题却是很鲜明的，它告诉我们到底你是活在日光之下还是活在日光之上。我想大概用两堂的时间来跟大家谈有关于日光之下的事情，因为我们都活在日光之下的里面。当然今天所要跟大家所看的，就是在日光之下里面，我们揭开了人生的面纱，所谈的就是虚空。在还没有谈虚空之前，想要跟大家谈到底这本书是谁做的，他所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有很多的讲法，我采用的是传统的说法，那是所罗门所写的一本书啊。我想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像所罗门这样能够写出这样的书。摩根博士曾经这样说，他说如果你要知道一个最聪明、最有学问和有最有地位的人，他的光景落到什么样的光景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这本书或者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当时名胜一时的所罗门，那么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快乐，但是最后他告诉我们是说空，他讲的是空，这是空。当时我另外一位所谓的犹太的拉比，他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所罗门做了三卷的书，第一卷就是雅歌是第一卷，然后箴言是第二卷，最后一卷书那就是传道书。为什么他讲是所罗门所做呢？因为雅歌的时候，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就大唱爱情的故事，过后呢，当你到中年的时候，你就比较有一些实用的箴言要讲出来，到你年纪老迈的时候，你就讲说凡事都是虚空啊。这我想是的确有意思，应该我们讲说这三本是这三卷书基本上是所罗门所写的。我在想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看重的大概都是爱情，对吗？年轻人，或者是你的热情，你的 passion，但是当你到中年的时候，什么东西实用就好，实用就好，当你年老的时候，算了吧，我们通常我的口头禅就是算了吧你踩到我的脚算了吧，你还要讲什么样？不是算了吧，对不对，最近扭到腰也算了吧，这样辛苦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算了吧。我们看到说，但是所罗门所写的这一卷书是他用生平的经历所写出来的，以及他观察这个世界所面对的一切所写出来的。更重要是因为有启示给他，上帝的启示让他看穿人生的面纱。可能我们不像所罗门，或者我们像也不像另外一位皇帝，大家也知道亚历山大大帝，大家知道吗？当亚历山大大帝打完整个大概全世界的时候，他要死的时候，他告诉别人在他的棺材开两个洞，把他的手张开，而且手放出去，而且他说还是要张开的。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打下整个的世界所得到的还是什么？空的，还是空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的人类学到这个历史吗？没有，我们还是一样争个你死我活，对不对？可能我们不像这两个皇帝，而我们也不像这个美国的马斯克，大家知道马斯克是谁吗？全世界首富。也不像巴菲特，或者是我们讲比尔盖茨，我们也不像中国的这个马云，也不像马来西亚的郭鹤年，也不像香港的李嘉诚，也不像新加坡的黄志达。大家知道我提到这些名字吧？他都是首富，一个国家的首富来的，我们都没有拥有他们像国王般的那种生活，或者是那般的奢侈，我们都没有想，都没有想过。但是我们看到如果说他们撒手成环，我两手一撒的时候，哇，我替他哀婉，因为他所有的钱都用不到，或者他所过的生活到底是真实还是虚空，没有人知道。 在前几年有一位歌星去世，不懂大家认不认识他，他的名叫做 Prince Nelson， 就是 Prince Rogers Nelson， 不懂有人认识他吗？他去世的时候52岁，我去看他的资料，他在前几年去世，那么他得了无数的音乐奖，但是大家知道吗？他这一生因为用药上瘾，25年都是在这个毒瘾的或者药瘾的当中，每一年花8万块来止痛，身体痛得无比，那么要临死前的6天不能够合眼，就是154个小时不能够关眼睛，悲哀吗？太悲哀了。但是他风光过，但是他的下场是如此的虚空。曹操曾经说，人生几何，对酒当歌，对吧？我们看到归恩提连也这样说，人生是一杯甜蜜的苦酒。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也好，他们所论的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生是很大的悲哀，或者是有很多的无奈。然而他们的见解跟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传道书1章2到11节是不谋而合的。传道书说的虚空不只是这一些人所面对的，传道书所说的虚空是完全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令人厌烦。所以我今天就以第一章作为我的主轴，找出这三个大点跟大家来思考，过后我们也能够找其他的章节来作为辅助，让大家知道传道书所讲的这一件事情。我想在这里要跟大家所看的第一个思考是从人类的极限来思考看虚空这件事情。传道者一开始就说，人类是无法摆脱我们充满问题的这个世界的这个范畴，我们没有办法摆脱，所以因此我们只能够叹息，我们只能够感到悲哀。第二节他说虚空的虚空，其实这一句话虚空这个字在整本传道书里面总共用了33次之多，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它基本上是一首虚空的歌，或者虚空的虚空，或者是无尽的虚空，绝对的虚空，或者是极端的虚空，或者是气空，他所说的那个虚空的气背的虚空，非常非常的虚空。虚空指的是徒劳无功，一无所得，或者是没有本质，或者是没有目标和方向，或者我们所说的是短暂易逝的东西，就是永远很容易消逝的东西。其实传道书有很多地方有指到这样，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一一翻开圣经来看，如果大家看6章第4节和第12节，他所讲的是人生好像一个影儿。刚才我们的小孩子诗班唱歌大家都很高兴哦，因为我们很想恢复小孩子的样式了，但是恢复不去的。但是转眼间这些人就变成老人了，那个就好像一个影儿般的过去啊，很快的就变成老人了。我想这个他所讲的虚空就好像影儿，但是他又讲虚空就好像虚浮，虚空就好像虚度，在7章15节所说的，还有虚空就好像什么飞逝一样，人生就好像一个影儿，就好像虚浮的事情，就好像虚度，很快的就过去了。这是我们所看的，他所留给我们的大概就是虚空。所以呢，虚空的虚空讲的是生命不能够再虚空了，你抓不住，你也不能够持久。抓不住是因为它是外在的，不能够持久是因为它在里面一直消耗你的能力，你不能够补助，以致你说哎呀，万事都是虚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有没有想过有哪一件事情你抓得住？有哪一件事情你能够持到永久呢？那天我刚刚才 send 一个SMS 一张照片给我的给牧师娘还有两个孩子，是我早期不懂谁send给我的，竟然有我的结婚照。 是人家send给我的结婚照，奇怪不奇怪哦？那我就send给别人了，我就send给我的，就是我的媳妇啊，我的内人或者是师母看，还有我的两个儿子看，哇，英俊潇洒啊，漂亮美丽啊。但是大家知道吗？今天我跟牧师娘出去走街的时候，人家常常问他：“这位是你父亲吗？”天哪，父亲变成妇女，年轻抓不住啊，我才感叹人生真的是虚空。今天我很不大想愿意跟师母一起出门，因为不是一次，好几次人家都说这是你的父亲吗？我怎么会这么老呢？我自己在想，虚空的虚空啊，虚空，极度的虚空。所以我们看到说，哎，这个是好像我们都不能够抓住，都不能够把它这怎么样，把它留在我们的身边。虚空这个字也有人讲它是一种蒸汽，把它蒸发掉了，蒸发掉了。其实请大家注意，他所说的这个虚空，它不是空虚啊，大家明白他的意思吗？虚空它不是空虚，它指的是比较好的东西，但是这个好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抓住，它是非常短暂的。结果呢，我们很多东西就是没有办法把它保留住。或者我们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我们讲说凡是要想从上帝以外来寻找他生活的意义的都是虚空，就是没有上帝的生命他就是虚空的。所以所罗门或者是传道者，他用了这个日光之下跟这个虚空这两个字是相同的多的。我们讲说虚空用了33次之多，日光之下他用了29次之多，意思是说在日光之下没有上帝的生活都是什么？都是虚空的，都是虚空的。有三个例子可以让大家知道，就是大家都能够明白的。当你笑的时候，欢笑的时候，全世界都跟你一起欢笑。但是当你哭的时候，对不起，去那边哭吧，对吧？人生是这样的，你哭的时候，你去那个角落哭了，不要影响我们。虚空。另外是，当我们每一次，第二个是当我们一直盼望做明天会更好，但是请大家看我们的周遭，明天会更好吗？无尽的悲哀。还有呢，我们讲说第三就是，哎呀，当我们面对黑暗的时候，我们想说迎面来的将是光明的，是吗？是，迎面来的是光明的，但是那个是火车头的灯的光啊，撞下去你就是非常的糟糕的。所以人生我们看到说总是不实在，不能够抓住，也不能够持久的。一位非常出名的有名的这个富翁，他为他自己建的，在海边建的一个小皇宫，真的很漂亮的小皇宫，很多的房间，什么各样的设施都非常豪华，非常的珍贵。他的朋友来参观他的这个小皇宫或者别墅的时候，都是哇，即使是皇宫都没有你这么美。但是这个皇宫，这个小别墅要花很多人力去照顾，所以他有很多的仆人。然后这个富翁常常跟他的朋友这样感叹说，哎呀，到底是谁是主人呢？因为我都没有住在，因为他一年到头都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常常住在旅馆的里面，他一年只住在他自己的小皇宫3个星期。然后呢，为了他使到他的小皇宫能够一样被打理得很好，他告诉他的仆人，他说每一个周日你都可以请带你的家人来这边游玩啊，好好的来享受一下，不然也是浪费吧，对不对？哦，请他的这个工人来享用。但是最主要是把它弄干净弄整齐就好了。悲哀吗？悲哀啊。很悲哀啊。有一次我带短宣队到马来西亚印尼去宣教的时候，也是碰到这样的事情，真实的是，因为接待我们的是一位 印尼的一位富商啊，他常常接待短宣队到他的家里面哦，因为他好有好多个家，不懂多少个家就对了啊，很多个家。那其中一个是他的别墅，然后就我们几个一行人就到他的别墅去那边，然后一直敲门敲门，没有人开，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因为他的佣人是在里面的啊。很久，他的佣人匆匆忙忙来开，但是他的头发是有一点湿的，那我们就 OK， 过后进了他的家，就参观他的家，参，然后就哇，他有一个游泳池，那我们去看游泳池的时候，哎，为什么会有水滴？滴到房间里面去啊！我们大概想，刚才那个佣人啊，是跳下去喝游泳了，过后因为主人开了按铃的时候，他才出来了。我在想，谁在用这些东西啊？啊，我们有钱的人是你在用，还是你的佣人在用啊？虚空吧，这是绝对的虚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懂，大家记得这个大美人杨玉环，大家知道是谁吗？不知道了，她就是大美人。私了。大家知道很坚强的丘吉尔吗？英国首相，知道吗？私了。大家知道卓别林吗？卓别林大家知道吗？私了。都死了，令我们开心的人死了，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意志力活下去的人都死了。凡是到他面前来所谓的吊祭的人，跟他也一样的悲哀，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两样。人生就是所谓的圣经所讲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千篇一律。今天很多人反对流芳百世的这句话，大家知道流芳百世这句话意思是说你的名声名誉流传到大概百世，就是一百年以后。我想我们连一世两世都留不住，不要讲到流芳百世，对啊，这个是我们看的。我自己坦白说，我自己连我的祖父啊，不要讲曾祖父的脸都没有看过。如果今天你有看到过你的曾祖父的，你应该感到安慰。我没有看过我的曾祖父，我的祖父是谁？没有看过，因为他在中国，可能我懂事的时候他已经去世，那时候没有照片，那个是画的也不算是了。更何况我的曾祖父他到底是谁？他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一点都不知道。不要讲说流芳百世，我说两世三世都已经没有人记得你了。张国荣大家知道吗？啊，知道哦，哎，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还知道，年轻人大概也不知道张国荣是谁啊。没有人记得你了，坦白讲，今天你做的事情啊，有名的人大概还有人记得一点点，我们这些贩夫走卒啊，谁记得你？那么你又何必汲汲营营的过这一生，劳劳碌碌的过你的这一生，何必？对吗？其实我越读传道书越来越消极，越看越觉得活得不耐烦，不是吗？我的孩子会走我的路吗？我有没有孙子我都不知道啊，悲哀吗？悲哀啦，天哪！我那个儿子在哪里？想起来，无后为大，算什么？都没有后了，还什么大？所以没有，都没有。想清楚这边所说的。哎，我们讲说，有人说看破红尘，看破又怎么样？你还是在红尘的里面啊。想不清楚的，有时候我们讲话你跳不出那个框框，周而复始的圣经讲，这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第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从宇宙的恒长或者是恒转来看，思考这个虚空。传道者 用宇宙的恒长啊，就是他一直存在的来看。他说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事物都是周而复始的在运转。太阳东升西落，哦，我们看到风这边转又找回原形，哦，有时候风到处乱转啊，现在气候是不大好。你看我们从，你看我们从初一之前啊，就是二九晚一直下雨下到今天。很郁闷哦，新年过了这么郁闷，这没有想过的。但是气候却是一直在这样的改变，或者这样的一直发生。所以呢，我们讲说，他圣经所说的太阳、风和海，他们每日不断的运转，但是我们跟这些大自然相比的时候，我们显得非常的短暂。大自然已经不是永远长存的，但是我们这些短暂的人生跟它相比起来，根本是非常非常的渺小。我听到有人这样说，你看，这条河我们在这里已经过了五代，天哪，它过了五代啊，但是这条河没有转变到，我们还是用这条河的河水生活。你五代过去了，这条河好像永远长存，它的存在就告诉你你的短暂，这也是一种悲哀哦。当然圣经并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会永远长存，但是它只是告诉我们跟它相比起来，我们是短暂的多。大家有没有常常有空没空去坟墓吗？坟墓坟地有没有？没有啦，没有人会这样去的，只有牧师常常去啊。我们不是没事无事，我们九次就去啊。但是我想大家有空没空可以去坟墓走走一下啊，它会好一点。因为特别我去坟墓的时候，常常现在的通通是烧了，什么都没有了，是蒸发了。但如果你还是属于埋葬的，你就可以去看很多人的墓碑上面写了很多不同的字，都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我特别很喜欢看呢，到底你是活几岁，100岁的、50岁的、20岁的、5岁的，龙中五啊，全部都有啊。哎呀，那块地一直在，但是埋的一些人不同，然后又把它挖起来，又埋另外一个。地永远长存，但是我们是一直在更换。做，我们看到说这是很短暂的。我们看到说地永远长存，但是人心却不古，人心常常要想要得到满足，但是却永远满不住。就好像传道书在这里1章8节时候他所说的，他说万事都令人厌烦，人说不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再必再有，做过的事必再做，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有什么事人可以说看啊，这是新的，其实很久以前已经有了，在我们之前早就有了。是的，他告诉我们说这个宇宙当中并没有新的事物，表面上可以看是新的，令人眼花缭乱，招架不住，但是呢其实都不是新的。我们看到现在的新的科技电脑，或者新的电影，或者新的歌，其实它是相对的新，它不是绝对的新。只有真正的新有两个，一个是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你就是新造的新，新造的人，那就是新。还有另外一个，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临到人间，那才是真正的新。其他的都是相对的。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讲它是新的呢？尤其是我们后现代人非常自豪，我们说很多东西都是新的，都是新的。我们发明了所谓的非常实用的手机，你滑滑两下那就是新的。但是大家知道吗？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所的这边第8节，他说我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和这个星宿月亮，上帝在老早以前已经滑手机了，滑滑两下宇宙就出现，他用他的手指滑滑。那我们今天以为我们了不起，我们滑滑滑都不会滑出一个宇宙来，上帝滑滑两下就已经出现了。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人在还没有飞行之前，鸟已经有先飞了， 对吧？啊，你有看过鸟像飞机这样飞的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够，这样没有啦。鸟要飞就是这样飞啦，人还要就飞机啊，还有一个跑道给它飞，不然它飞不了。我们上太空其实还要穿太空装，当时有两个人上太空不用穿太空装，直接上去，那就是以诺跟以利亚。而我们还这么辛苦，还穿太空装，还要放氧气。以诺跟以利亚直接上去，多好！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发现新的东西其实都不是新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早在我们的时代已经有新的。今天我们人必须谦卑的来看待这个世界，不要做一个夜郎自大的人。所以作者在第三节所说的，不论我们怎么样劳碌，都是无益的。而无益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无益，他所讲的是到底有什么价值？那么这个价值呢，在筛选之下，过春心密了，过五春不？福建话大家懂听吗？还有剩吗？过五春不？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们过的生活，经过这个时代时间的这种淘汰，还剩下什么？所以我想很想问大家，今天你的人生已经过到现在了，剩下什么？存了些什么？一些钱呢？那存了钱干嘛？存了又存什么？是什么东西可以遗留下来的呢？很多时候都是没有的。我再想想，我们一直讲我们身为这个世界的主人，但是呢，我们转眼就成空，这座山一直存在，这是哪门的道理，对吗？我们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是这个山却永远存在，好像是这样。你说你是世界的主人，说完。你说我做了很伟大的事情，说完，就被淘汰了。第三，我们需要看的是从个人的智慧来思考。传道书再一次告诉我们说，人生人类有很多的局限，即使是你有智慧，你还是有限的。十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你不晓得风的路向，不知道骨头如何在应付胎中形成，照样创造万物之上帝的作为，你也不知道。早晨要杀你的种，直到黄昏也不要歇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得成，是早杀的呢，还是晚杀的，或者两者都好。意思是说，今天即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人生的智慧其实也是空的，也是空的。事实上，智慧不是我们生命的真谛，它绝对不是，不是的。因为人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他告诉我们说，诶，我得了世人所没有的智慧，但是呢，他说竟然也是劳苦成空。即使是我很有智慧，但是呢，还是空的。所以所罗门在二章第五节自己心里这样说，他说临到愚昧人的身上，也必临到我身上。你说你有智慧，临到那些傻傻或者是愚昧的人身上，竟然也临到我身上哦。所以他说，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都令人厌烦，一切都是虚空，都是不疯。大家知道所罗门的本事吧？他是非常聪明的人，他的智慧非常，他想要做所谓的生意，他一做就会发达，他赚很多钱。他想要这个种菜或者学农业，一学就会哦。他想要艺术啊，一学也会。他有很多的画廊。他想要什么？他想要音乐，哎呀，一学也是会。他承继他老爸的那个细胞哦，很有音乐性，他都有了。他有美酒、美食、美人、隆重舞，但是他告诉我们说，即使我用智慧得来这一切，他说都是虚空的，都是虚空。即使你有智慧，因此他在一章十八节他说， 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恼，加增知识就加增痛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大概从传道书这一章第一章里面去看人生，大概他所指明的你在日光之下是虚空的生活。我在想，我自己问自己，我所罗门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是吗？也肯定应该他是，但是他的生活很多时候是生活在日光之下的啊！我要讲的是这一点，因为传道书不单单是写给外邦人看的，或者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看的，传道书也写给我们什么？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所看的。如果我们的生命像所罗门一样，只是追求这个享乐，只是追求名义、地位、财富，或者是长寿，我们就像他在年老的时候会这样说：虚空的虚空。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已经得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重新的来看待这样的事情。相信大家会认识这一个人，叫做李德尔。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的一句话，是人生最大的悲哀，相信大家都听过听到。他说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呢？你想得的你得不到，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对吗？我想娶这个漂亮的姐妹，娶不到，人生最大的悲哀啊。但是他说人生的另外一个更可怕的悲哀是什么呢？你想得到的你竟然得到了啊，这也是悲哀的事情，这是更大的悲哀。他现在没有想过，好好想这句话吧。你想得的得不到，悲哀；你想得到的竟然得到，是更大的悲哀啊。我们看到奥古斯丁回应李德尔所讲的这句话，当然奥古斯丁比李德尔更早的年代的人，但是以他的神学回应，他说人没有得到满足是因为人不在上帝的里面，因为上帝造人将他的安息放在人的里面，人如果只有上帝他就能够得到满足。我在想耶稣也回应了奥古斯丁的话，耶稣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我为羊舍命，那么使羊的生命更丰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传道书中的福音，它揭开了人生的面纱，告诉我们说人有在日光之下有一个层面是什么？虚空。我们下个礼拜来看另外一个重点，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的来思考耶稣基督的生命，那么以致我们不活在这个所谓的日光之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传道者的箴言，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实况。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在日光之下的生命，它是如此的虚空。但愿我们有你所来的生命来面对这个空虚或者虚空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抓得到生命的实在。我们交托你，愿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